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许多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那美善的工作。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圣经，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荣耀，认识你的圣洁，认识你的大能，认识你在掌管着我们的人生，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有罪。有罪你自己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求圣灵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大的动工，让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恩上加恩。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约翰三书第一章的5节到第12节，题目是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那我们会今天讲一下教会里面有可能有的一些负面的事情，所以说请弟兄姐妹做好准备不要惊讶，因为今天的题目就是关于善恶的问题。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罪人，一种是在监狱里面，一种是在教会里面。那监狱里面的罪人就是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然后被送进了监狱。那教会里面的罪人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自己承认自己的罪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得蒙救赎，我们成为一家人。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依然还是罪人。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义，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我们的救恩就是关乎我们的罪的，无论是我们传福音还是生命的成长 discipleship， 我们如果真的如果有生命的成长，我们真的说一个人他信耶稣的话，他一定要认识自己的罪，一定要对罪有恨恶，一定要在神的恩典里面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罪，这样才是真正的信主，这样才是生命的成长。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难免会 confront 别人的罪或者自己的罪，因为这就是我们救恩的一个根本。所以因为这样的 confront， 因为我们要当面指出别人的罪，或者说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罪，所以教会里面有时候难免也会有冲突。因为教会就是一个罪人云集的地方，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批评的声音或者抱怨的声音，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对教会的某些方面不是很满意，对教会里面的某些弟兄姐妹不满意，我们因为这样不满意，我们有可能会离开某一个教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总会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有人说如果有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那我进去之后那这个教会也就变得不完美了，因为我自己首先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有人说大教会问题很多，因为它教会很大，问题所以说非常多。那小教会问题很大，因为几十年来就这几十个人，它当然问题很大。所以说没有问题的教会。所以那我们在教会里面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我们先看第11节，因为11节是这几节经文的主题句。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看见神。那这么一个命令的基础，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的基础，就在乎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听到，我们是因着信耶稣而称义的。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无论我们是行善还是行恶，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行善才可以属乎神。如果我们行恶的话，那表明我们还没有见过神，没有见过神也就是说没有认识神，没有建立和神的关系，没有真的是认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这边就讲了，作为神的儿女，行善是必须的，行恶是我们一定要反对的一件事情。和一章的11节很像的一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约翰一书的3章6节到第10节。我们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凡是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谢谢大家。我想约翰一书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更好的阐述了约翰三书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十一节。那六节到第十节它的开头和结尾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犯罪的是未曾看见耶稣，也未曾认识耶稣，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是开头和结尾。那中间他给我们一个警告，说不要被人诱惑，也就有人会用一些虚假的语言来欺骗我们，来诱惑我们，告诉我们你犯罪也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神的儿女了。但到底谁是神的儿女呢？谁是魔鬼的儿女呢？这边作者就告诉我们，不要被人诱惑，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一定要知道圣经的标准，到底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那就是中间的这个阐释，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或者种在他心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被别人诱惑，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干什么都可以了，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仅仅是称义，而且要行义，而且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果我们称天父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行为就应该像天父那样，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像天父那样，我们可能就有可能是魔鬼的儿女，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子。咱们中国人也说将门出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从谁生的就能够表现出他的品格他的形式出来。就像有人说在法国好像是有一个皇上，他被别人赶下去了，他的儿子就被他的政敌给收留了，他的政敌就故意的要贬低他，就教他的儿子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说一些脏话，那他儿子就说我是皇上的儿子，我是王子，我不说这样的话，我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孩子虽然很小，但是他认识到他自己尊贵的身份，他认识到自己王子的身份，他不愿意去说不符合他身份的事情，不愿意去做他不符合他身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行义，因为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未曾看见神。这是十一节的主题句。那后面呢就有四个方面来解释这句话，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我们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那五节到第八节讲了外来的善，就从教会外面来的善，我们要效法。约翰二书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讲了外面来的恶，我们不要效法。那九节到第十节讲了里面的恶，就教会里面的一些恶，我们一定不要效法。但是教会里面也有善，这是我们需要效法的。那最后我们会讲一下关于实践的问题，我们怎么在教会在生活当中看待善恶好坏和对错，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总体上讲，就是我们一定需要知道明确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公义圣洁大能的上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行为上和我们的身份相称，在行为上给我们所信的上帝相称，我们一定要遵循真理，一定要顺服神，一定要行善。所以约翰一二三书非常强调这一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遵循真理，一定要顺服神，一定要行善。一个人如果他声称与神相交的话，他一定要在光明中行，他在光明中行，他才能说他是与神相交的。一个人如果他说他认识神，他一定要顺服神，只有一个人顺服神，他才能够认识神。一个人如果声称他是神的儿女， 他一定要不犯罪。一个人只有不犯罪才能是神的儿女。一个人如果他说他住在神里面，一定要大家彼此相爱，只有彼此相爱我们才能说我们住在神里面。一个人他声称说他得救了，但是只有他行善行义才能够真正的得救，那这是一个连续的不能中断的过程。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外面的恶，外面来的善到底是哪些善，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亲爱的，你向弟兄所行的，特别是向外地来的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以配得过神的方式资助或者帮助他们往前行，这样行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这是外面来的善，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从外面来的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即使是我们不认识的宣教士。那这边非常强调行，因为行已经出现了三次，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宣教士的帮助一定是切切实实的啊，不能说光说啊，我祷告就可以了，或者我记着你就可以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说，我说我给你祷告，但实际上并没有祷告。就是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呢？那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也就是说，这些宣教士他们出去做工的时候，他是不能够从不信的人那边收取经济上的资助的。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家人，这是违背神的原则的。如果他收取的话，因为神的事工需要神的教会，需要神自己来供给。像我在南方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教堂。当时就有一个有钱人，是一个餐馆的老板，他就愿意出钱给他们建这个教堂。但是这个餐馆的老板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教会最终就决定不收取这笔资助。因为资助的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当收外邦人的钱来建立神的教会。我现在在中国很多的教堂也是中国政府出钱来建立的，大概20万、40万或者100万，用这样的钱来建教会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常常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那既然教会接受了这么一大笔钱建了一个教堂，我们在日常的一些传福音施工上，各项施工上难免就不受政府的影响，这恰恰就是政府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如果取的话那就是不合适的。像我刚刚看了王明道的传记，他在1980年70年代末出狱的时候，北京的一位弟兄叫孟贤超，就给了他30块钱。当时30块钱可能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说你只有一个儿子，可能生活困难，我就资助你一下。但是王明道后来就写信问他，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三字，而且做了三字的常委。那这个孟弟兄就说是，他说我现在是三字的常委。那王明道就把这个钱退回去了，他说你是支持三字的，我是反对三字的，我们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就把这个钱给退了回去。然后气得这个孟弟兄又写了一封信，把王明道弟兄大骂了一顿。其实王明道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是没有，不仅是没有从外邦人那里收取经济的资助，而且没有从他认为不合适的弟兄那里收取经济的资助。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时候会 struggle， 我们怎么才能够为主而活，我们怎么才能够为主奉献。我们有时候想可能为主奉献为主而活就要轰轰烈烈的，像有的宣教士一样到印度到中国到穆斯林国家去做宣教士，那样才是为主而活。但实际上我们参与神的圣工有很多的方法，在祷告上帮助，在经济上帮助，都是我们参与圣工的方法。因为这边说我们如果是接待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就成为真理的同工，我们就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我们要知道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是坐在主的心意里面都是侍奉。无论是我们在家里面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在工作里面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都是我们对神的服侍。只要我们坐在神的心意里面， 这并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才是服侍神，也不是说我们要去其他国家做一个宣教士才是服侍神。我们每天在家里面，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我们只要是坐在主的心意里面，都是服侍神。如果没有坐在主的心意里面，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是在服侍神，而是服侍自己。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一点。做任何一个工作，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呼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容神一人。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认认真真去工作的时候，那就是在服侍神。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而是要平平凡凡。我们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服侍神。说什么是为主而活，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休息就休息，该睡觉就睡觉，该工作就工作，该跟家人在一起就给家人在一起。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这恰恰是我们服侍神的本质。不见得我们做大事，不见得我们出远的地方，不见得我们要全职的奉献，不见得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坐在主的心意里面，就是在服侍神，就像我们资助宣教士一样。当我们在经济上、在祷告上资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真理的同工。就像打仗一样，有人在前线打仗，但是有人也需要在后方做后勤的工作。那这是外来的善，我们需要效法，我们需要接纳这些宣教士。那约翰二书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和刚才讲的五节到八节是一个对比。那刚才讲的是正面的宣教士，宣扬的确实是福音的真理，但是十节到第十一节讲的却是不是宣扬纯正的福音真理的所谓的宣教士。他说若有这样的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样的恶有时候是比较明显的，像我在犹他有一次，我去看我一个朋友在盐湖城，那摩门教的几个人，他们来了四五个人，来了不止一次就来探访，要传他们的福音，那敲门进来。那在当时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有这个教训，我那个同学还不是基督徒，我们就开门给他们讲，讲了一晚上也没什么结果，最后大家各自祷告各自的。我当时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一点，我还在想给他们传福音，传我的福音，我后来发现我根本就传不过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既然人家来敲门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他们吗？那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但是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就像两个人打仗一样，我如果能够打得过他，我的武功比他高才可以。但实际上他们来这些传道的人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像摩门教，摩门教的语言中心据说是美国是最先进的语言培训中心，他们要学外语去其他国家去宣扬他们的福音。所以说我们虽然有这样的美好的愿望去给他们传福音，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所受的训练没有他们那么系统那么完整。我们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不是我们给他们传，而是他们给我们传。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他到家里去，也不要问他们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有一次我在纽奥朗斯，我去看我一个朋友，就碰见了两个，应当是也有可能是耶和华见证人，也有可能是摩门教，他们穿得非常的整齐，白衬衫黑裤子皮鞋，然后两个人就从花坛上就把我给包围了，说你是不是住在这边，我们要到你家里面去谈谈去。然后我说我不谈，我说你们要走开，但他们不愿意。他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两个女儿，我说不是，那不是我的两个女儿，是我朋友的两个女儿，你们搞错了，你们赶紧走。但他们一定要跟着我到我那个朋友家里去，最后我说你要再跟着我，我就马上打911了，他们两个人才走开。所以他们是非常有专业训练的，他们是非常厉害的。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避而远之。啊，像耶和华见证人，像摩门教，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不一定那么明显区分是善还是恶。你看这边举一个例子，也是关于王明道的。1988年的时候，葛培理，美国或者全世界知名的布道家葛培理先生到中国去访问，是藤金辉牧师来陪同。那葛培理到中国去访问，他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看看他岳父的故居，他岳父是到中国的宣教士，另外一个愿望他又想看一看王明道先生，因为王明道先生为主做了几十年的苦，他虽然在监狱里面是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全世界很多人知道他，所以说葛培理想去见王明道。 但是王明道就通过人跟他联系说，你来见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去三字。但是最终葛培理第一是给丁光训当时的基督教协会的会长他们见了面，第二个是去一个三字教会讲道了。所以说最后王明道就说你们不要来见我。那葛培理去见丁光训或者在三字教会的 教会讲道有什么问题呢？那问题就在于三字教会马上就对这件事情大肆的宣传，说你看连葛培理这样世界知名的布道家、公认的布道家就来给我们三字合作了，你们这些北京当地的或者山东当地的无名的传道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能跟葛培理比吗？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给我们合作呢？这是第一个有可能有点影响。第二个有可能有点影响，有人因为葛培理访问三字教会这一件事情就认为中国的三字问题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还有人认为王明道不接见葛培理是因为他心胸狭隘，是因为他为主受了很多年的苦，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就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很容易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主受苦，因为三字的问题受苦并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的事情，有很多的人为这个事情受苦，像林献高，像这个袁向成，像一把斧，有很多的人为这个事情受苦，并不是王明道一个人为这个事情受苦。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就比较难来界定连葛培理这样伟大的布道家。不要说葛培理，即使在中国当地的传道人也有时候很难辩解这个问题。像我一个弟兄叫林耀西弟兄，他也为主做过很多年的牢，也进过监狱，也受过迫害，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等他和王明道都被政府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在上海碰面了。这个林弟兄就告诉王明道说，哎呀，他说这个三字的领导不应当让吴耀宗来做，应当让你来做。那王明道就回答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我不想在八十几岁的时候再改名叫王犹大，犹大是卖主的嘛。那个人听了就不明白，他说这个和做犹大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根本就不知道王明道在说什么事情。也就是这位弟兄在经过多年的迫害、多年的监狱之后，他依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上没有像王明道那样。所以说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区分善和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像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开一个布道会，就请了一位当地的灵派的牧师来做布道。我不知道他们事先有没有沟通哈，但是在布道的过程当中，这位灵派的牧师就当众让大家跪下来学习方言，说方言。所以教会的很多人就说请这个牧师来的教会的很多人就不同意这个做法，最后就造成很大的纷争，说你作为一个牧师，你为什么请这样的讲员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碰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主的教导是说我们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边的这个教训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也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认识，关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啊，这是有很清楚的界定的啊，这是外来的恶。我们待会也会讲一下到底这个教训是什么。然后不仅仅是有外面的恶，而且有里面的恶，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这边有一个人就叫丢特飞啊，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叫丢特飞。那他有什么问题呢？他有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好为首，第二个是用恶言妄论教会，第三个是不接待弟兄，第四个是禁止别人接待，第五个是把接待弟兄的人也赶出教会。所以这边就讲了教会里面一个非常严重的反面人物，叫丢特飞。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教会里面最怕的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好为首，也就是说固执己见，我行我素啊，这是我们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实际上都是 flexible 的，我们都是可以互相包容的，就像在家里一样，不一定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好为首，他一定要固执己见，我行我素的话，就比较难办。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流言蜚语，用恶言妄论我们啊。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叫丢特飞，他有这么几个特点：好为首，用恶言妄论教会，不接待弟兄， 然后也禁止别人接待，也把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是里面的恶，但是里面也有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叫迪米丢，他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那这边就说的迪米丢这位弟兄，他有很好的见证，不仅是众人的见证，而且是真理的见证，而且是使徒们或者长老们的见证。那这边我们也大概讲一下这个真理，或者约翰一二三书里面的真理到底指的是什么内容，或者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位假先知他不传某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到底是指的什么。实际上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哈。那这个教训或者说这个真理，首先包含认知方面，我们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识，他是完全的神，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道成了肉身，成为完全的人。那他的工作包含这几个方面：道成肉身、十架、钉死、复活和再来。那基督耶稣对我们来说呢，他就是我们完全的中保、完全的救主、生命的主和审判的主，我们得救完全的神的恩典。但是因为这样的认知，我们也要遵行这样的真理，我们要在生活中表现出爱和谦卑来，因为神就是爱。这就是约翰一二三书给我们的一个大概的真理的范畴或者教训的范畴。如果有人在传这样的教训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待他，我们就可以资助他。如果有人传的不是这样的教训，那我们不要问他的安，也不要接他们到我们家里去。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有相对性的一方面，有绝对性的一方面。相对性的就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风格。那绝对性的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核心的部分，如果我们没有持守这一部分的话，那么就违背了我们的信仰。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什么都一样，也不是什么都不一样。那绝对性的这个方面就包含三位一体：因信称义、因信行义。所以说什么叫做合一？合一就是持守绝对性的方面，但是在相对性的方面，我们互相的包容，彼此的顺服，这就是真正的合一。如果我们什么都一样，那也不叫合一；如果我们什么都不一样，也不叫合一。只有我们把绝对性的能够把握住了，而且能够在相对性的方面大家彼此顺服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合一的见证，这才是遵行真理，这才是真正的合一。所以说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大家彼此相爱，你信什么都可以啊，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说什么我们都不一样，或者说什么你都得按我的，只有我的是真理，你的就不是真理，你不按我来就不行，那这也是一种极端。所以一定要，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像目前中国的官方教会所比较流行的，或者他们比较推行的，不是因信称义，不是要靠神的恩典，而是因爱称义。当然我们也讲究爱，但是我们所讲究的爱是我们信的结果，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追求爱上帝、爱别人，但这个爱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条件。但是他们所宣扬的却是因爱称义。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不是普通的非信徒。普通的非信徒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是处在一个假先知的身份上，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传，而且我们的武功也没有他们高。就像当时丁光训到富乐神学院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华人的神学生集体退席。据当时的一个牧师是海外校园的编辑苏云峰讲，他说他观察这个丁光训主教的反应，他是非常的从容不迫，非常的惧乱不惊，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风范。像我们这些人给他都根本是没门，我们想给他传，他还想给我们传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非基督徒的位置，他是一个假先知的位置。这样的人我们不能接他们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的安。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信的绝对性的这一方面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我们要效法恶，效法善，不要效法恶。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看见神。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或者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也碰到一个难处，也就是 怎么来区分善恶好坏和对错，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就像雷锋讲的一样，对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我们就很容易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因为善恶好坏对错的区分对我们人来说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人很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自己的位置上，自己的背景，自己的立场来区分善恶好坏和对错。我们人有这个骄傲的倾向，因为我们人就是从这里堕落的。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堕落的过程，就是蛇对女人说，你们一定不会死，我们和合本翻译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就是人怎么堕落的，我们人怎么远离上帝的，就是我们人想像神那样来知道善恶。实际上伊甸园里面其他树的果子都可以做食物，也都悦人的眼目，也都是可喜爱的，唯有这一棵树能使人有智慧。有什么智慧呢？就是像神那样知道善恶的智慧。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神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我要像上帝那样来决定善恶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实际上我们从此之后，我们整个的人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都在挣扎这一件事情，到底什么对我是好的。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来判断什么是对我们好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教会还是社会，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和家庭，我们都在挣扎着同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对我们好的。我们现在觉得出国好，可能现在有人觉得回国好了，可能过几年我们的儿女又觉得中国好了，就拼命的考中汉语的托福，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说，他们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学科学的，有一个学音乐的，有一个学文学的，他们讲怎么给大陆人传福音啊。这个科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这个进化论，一定要讲科学才能让他们相信神。那个讲音乐的说，哎，这信耶稣和讲科学有什么关系啊？我在这边很享受，很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就信耶稣了。说不要讲科学，我们讲音乐，讲艺术，讲对神的经历就可以了。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决定孩子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啊，学什么，学钢琴还是二胡还是其他的，我们有很多的观点，我们不知道学哪个东西对孩子到底是好的。我们买房子，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房子对我们是好的。我们觉得有的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要要求严一点，有的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要求松一点，有的家长可能觉得对孩子要严肃一点，有的家长可能觉得对孩子要温柔一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标准，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我们是最好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历史上讲，最早有十字军东征，那后来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又为很多的问题来打来打去的。那个时候打来打去可不是我们现在吵架哈，那真的是要杀掉的。因为这个洗礼的形式，因为教会的制度，因为预定论或者自由选择，我们为很多的问题就把别人给送上了断头台。因为我觉得我的理解就是对的，我就是上帝，我就能够决定罪恶的对错的标准。这就是善恶好坏对错对我们的欺骗性，因为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让上帝来决定，我们愿意自己来决定是善是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这就是善恶好坏对错对我们的欺骗性。所以说善恶好坏对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按照自己的爱好，按照自己的背景，按照自己的梦想，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决定善恶好坏对错的时候，来要求别人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已经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我已经站在真理的位置上，我忘记了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很容易自作主张，我行我素。我们在家里面可能就让所有的人都听我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就让所有的人都听我的，都按我的意思去办。这是善恶好坏对错的危险性。 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区别善恶好坏对错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区分，因为人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既然把这个责任抓在了自己手里面，但是我们人又是有罪有限的人，我认为好的对的不一定是好的对的。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认为长寿是一件好事情，活得长是一件好事情。就像我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母亲在国内，我就问他，你们这个星期天讲了什么内容，他说这个牧师讲到说我们隔壁这个村庄有一个老头，他平常经常聚会很爱神，但是突然得疾病要去世了，他就祷告说，神呀神呀求你救我，那神就让他多活了10年。然后吓了我一跳啊！我说我们那个老家还有这样的神迹，我说。那后来我仔细听了听，原来他讲的是西西家，圣经里面的西西家，他就把他讲成一个老头。但是我们知道西西家的问题出在哪里，当他一定要向神要求多活的时候，他的确多活了10年，但是因为他这么一个经历，他就变得非常的骄傲。等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他们国家的时候，他就把他国家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炫耀了一番。所以说巴比伦就知道以色列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就把以色列纳入他们的版图，就开始计划的要侵略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成为在以色列历史上做王时间最长但是最邪恶的一个王。所以到底人活长是好还是坏？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的一个儿子叫亚比亚得病要死了，他就让他的太太去见一个先知叫亚西亚，说看看我这个孩子能不能再多活几年。那个先知就说不可能再活了，那肯定是要死的了。但是这个先知又说，他说在你全家人当中，只有你这一个儿子是显出善行的，就只有这一个儿子还是一个不错的儿子，所以说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入坟墓里面死亡，你们其他所有的人死在城中的要被狗吃，死在田野里面的要被空中的鸟吃，只有这一个人平平安安的入坟墓。所以说在我们人看来这个儿子早死了，但是在上帝看来却是上帝对他的拯救，因为上帝的审判还要在后面。所以说我们以为好的对的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对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认为对的也不一定是绝对的。那这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宣道会或者教会都很注重传福音，那传福音是不是就绝对对的呢？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16章，圣灵禁止保罗他们在亚细亚传道，那么他们后来想去披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后来就去了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去传福音神都会同意我们去传福音的。这传福音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传福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神。我相信神不让保罗他们到亚西亚或者比推尼去传福音，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时机未到，那另外一个神另有安排。因为按照教会历史的说法，像亚西亚或者比推尼，那是神要安排彼得去传福音的地方。所以说传福音虽然是对的，但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却拦阻我们，就像神拦阻保罗他们一样。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认为对的也不一定是能够做到的。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教会刚刚开始没几年，我们人手不足，我们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做的都尽如人意。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是我们也想更好一点，但是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做不到。所以就像我记得我前几年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了，我教我哥的小孩子学象棋一样。那我其实象棋下的一般，但对他来说可能足够了。我就教了他很多招，他就在那边瞪着眼睛很大，就不知道我在讲啥，他就 overwhelm 了。因为我教的太多了，要求太高了，他做不到。就像我看见我一个朋友在打游戏一样，啊，我说你打游戏不好， 他后来说，你当你说我打游戏不好的时候，我非常的恨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我的骄傲，第二个我要求了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认为对的，当要求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不一定能够做到。那这边有一句话是蔡根谭的一句话，他说工人之过勿太言，当思其堪受。就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太严格，要考虑到别人能不能接受。教人之善勿太高，当使其可从。当我们要求别人做一件对的好的善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要求太高，我们要考虑到他能不能做到。所以说我认为对的不一定是能够做到的，而且我认为对的也不一定对别人是有益处的，这就是影响和效果的问题。那罗马书里面讲的吃东西的问题，那一切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存感恩的心吃就可以。但是有的人信心软弱，觉得有的东西不可以吃，当我们这么要求别人去吃或者我自己吃的时候，就有可能让别人跌倒。所以说我认为对的事情有可能会让别人跌倒。所以说我们就认识到善恶好坏对错的复杂性，我认为好的对的不一定是好的对的，我认为对的不一定是绝对的，我认为对的不一定是能够做到的，我认为对的不一定是对别人有益处的。圣经里面讲的善好对一定要和爱结合。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啊，弟兄姐妹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坚固的人，好，谢谢大家啊，请坐。那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什么是对的？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再自己决定，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我这边讲一下，大概我唯一哈经历的一次，好像是神对我说话的经历。那我在几年前，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因为卡翠娜的台风，我就到芝加哥去了。到十月份呢，我又回去取东西。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少华，那我计划就是我们一起从德州开车到新奥尔良去取东西，因为那边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爱我，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见见我现在的女朋友未来的太太，所以当时是我这么计划的。但是我有一次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念头就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了，就说他不是一定要去，虽然这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所以我后来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仔细考虑他去还是不去，他去是对的还是不去是对的。那我后来又多了了解一下情况，就新奥尔良那个时候洪水刚刚过去，很多地方都是被水淹过的，所以说是有毒的，而且那段时间少华的身体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事前不知道，后来他才跟我说。所以等我把这所有的信息都了解了之后，我才明白的确他不去是对的。但是这么一个选择事先我是没有想到的，我是在祷告里面想到的。这是我们要祷告，读经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共赴一轭，我们经常用来指婚姻，也就是说信和不信的不要谈朋友也不要结婚。当然结了婚以后有一方信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结婚之前如果有一个人信有一个人不信的话，就不要谈朋友也不要结婚，因为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共赴一轭。那有人就说，哎，我要给他传福音啊，他信了不就皆大欢喜吗？问题这件事情不一定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而且现实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不是信的把不信的带信了，而是不信的把信的带的不信了。我们要相信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来进入这么一个试探的。那我们经常是指婚姻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共赴一轭，但是在生意里面也是这样。像我认识一位弟兄，那他的太太就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定要开一个餐馆，所以后来就投资入股和另外两家还是几家不信主的人一起开一个餐馆。结果这个餐馆开起来了，有很多的做事的方式他们是不一样的，说在一起合作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你想退出来有合同也不能退出来，而且非常的忙碌。当时他的先生也要来做餐馆的工作，但是他的先生已经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了， 所以弄得他的先生非常的疲惫，在上班的时候因为劳累忍不住就给老板发火，而且他的孩子在家里面也没人照顾，所以他就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里面。因为圣经上已经说了，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共赴一轭，像婚姻像做生意，这都是共赴一轭的表现，就是大家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一定要一个方向才可以。这是我们知道善好对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祷告和读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罪和有限，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来判断善恶好坏和对错的。我们虽然可以把我们的意思告诉上帝，把我们想要的告诉上帝，就像主耶稣一样，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作为一个人，他也不愿意承受十字架上的羞辱和痛苦，但是最后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虽然可以把我们想要的告诉神，但是最终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交托，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善恶好坏对错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钉十字架的一生。就像在腓立比书上所说的一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真正的最重要的善好和对，不仅仅是道理，而是虚己、谦卑、顺服、交托和相信。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一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在相对性的方面，无论是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彼此的顺服，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忍耐，我们不一定要按我的意思，我们不能说啊，家里面大事啊都是由我先生来决定，像选总统了、中美关系了、台海战争了、军事演习了，像儿女财务生活都是这种小事，都是由我来决定。我们也不能说先生是头我是脖子，他怎么做还得听我的。就像我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一样，在做米饭之前他就不知道要做白米饭还是糙米饭，那白米饭味道比较好，糙米饭比较健康，他就问他先生，他先生是做糙米饭，但是他后来又想了想，白米饭味道比较好还是做白米饭，他做了白米饭了。哎，先生，哎，说你不是问我要做糙米饭，我说了不是做糙米饭的吗？他太太就说我想了想还是做白米饭，他说那你干嘛还要问我呢？他太太后来就说，好像是不问他，我没有一个反对的理由，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拿主意。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些相对性的方面是彼此顺服，互相谦卑的。所以到底什么是好善对，那这边有一个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好吧。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言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从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谢谢大家。说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像我自己，如果我觉得自己属灵，如果我觉得自己有智慧，如果我觉得自己追求，如果我觉得自己热心服事，如果我觉得自己信主的年龄很长，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事的经验很多，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我就能表现出应当有的温柔、顺服、节制和和平来，而不是表现的我多么伟大、我多么重要、我多么正确，而是不是说让别人一定要按我的意思来做。 那真正成熟的人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上帝的意思。那这才是真正的成熟，追求服侍智慧，就是温柔顺服节制和和平。所以我以前也说过，爱就是一个伟大的胸怀，去拥抱一个不是那么伟大的胸怀。那你既然觉得自己成熟有经验，资格老，热心服侍，追求属灵，那我们就应当多多的表现出对别人的温柔顺服节制和和平来。那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属灵，这才是真正的追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什么是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会像丢特飞一样在教会里面好为首，恶言妄问教会，不接待弟兄，禁止别人接待，也把别人赶出去。我相信丢特飞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把别人赶出去，我相信一个有可能有的原因就是他以为他做的是对的，他以为他做的是好的，他以为他做的是善的，他以为他就是真理的代表，或者是他以为他就是上帝，所以他好为首，因为只有他正确，所以他要把别人赶出去，他觉得别人都是错误的，所以他就用恶言妄论别人。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才不至于像丢特飞这样。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善的、好的、对的。我们也讲客观，那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这是客观的层面，但是有主观的层面，那就是爱、谦卑、谨慎、舍己和顺服，这两个方面都非常的重要。就像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很好的来夸奖他，来鼓励他，我说你是最棒的。那他是不是最棒的呢？当然不是了，对不对？但是因为我爱他，我可以发自内心的来这样来赞美他。所以说因为爱，我就可以好像不是那么符合事实的来赞美我的儿子。所以说言不由衷的赞美就是虚伪，但是发自内心的赞美那就是爱。我们有事实，但不全是事实。那最终的标准，那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读神的话，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效法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像他那样谦卑谨慎舍己顺服，也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句，那就是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看见神。凡是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反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是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也怜悯我。我们求圣灵常常的、经常的、总是的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来提醒我。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的观点、我的理解、我的计划、我的兴趣，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不一定让别人一定要来遵行，因为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恩典和真理里面彼此的顺服，互相的宽容。我们就求你把你的合一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建立互相关爱的大家庭，传扬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爱，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你的福音。我们就求你把耶稣那样的爱、那样的温柔、那样的谦卑、那样的虚己、那样对父神的顺服赐给你的每一位儿女，赐给北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